实力热评，思想与观点的美妙交响。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呢是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坐卧铺下铺挂帘的事儿。目前网上呢流传着一个短视频，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啊。一位阿姨呢对下铺挂帘子的年轻人进行拍摄，一边拍摄呢一边在那儿吁叨说，你看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允许这个老年人坐在他的这个铺边了哈，我都70多岁了，不让我坐挂个帘，你说他多自私啊。他把这段视频呢传到网上，希望呢这个网友来对他进行一下这个助力吧，让网友来评评理。其实呢他也是想通过这样一个视频对这个年轻人进行一段谴责。从视频来看的话呢，我们注意到两个相对的下铺都挂上了帘子，帘子背后呢有一个年轻人在低头坐着，面对阿姨的指责，年轻人没有理会也没有搭腔。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铁路12306客服的回应呢是这样说的，说没有明确的规定不能使用围挡，不影响其他旅客的情况之下可以使用，但是呢需要跟各位旅客协商好。这样的一个回应呢再次是引起了网络的关注啊。我们也看到不单单是年轻人，包括呢往前的老年人都谴责这位70岁的老阿姨，觉得她太过分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儿啊。大连晚报名笔视线的执笔人孙霞就此呢也写了一篇评论性的文章，表达了他的观点。同时呢在他的文章中我们又看到了就是关于坐在下铺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发生的一个互动的一件事儿，也呢再次引起我们的深思。那同时呢我们也请来了辽宁卓正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诗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中午好。
中午好，孙霞好，诗源好。
中午好，听众朋友们中午
好。孙霞又关注到了最近又有一位年轻人住在下铺，但是他给老年人让座了，这个是怎么回事
啊？在这个挂帘的这个事儿之后可能的几天，也就是前两天4月18、19号左右吧，我看网上又有一段视频，这个发布视频的这个女生她本身是当事人，然后她坐在这个下铺，然后有一个年龄可能稍微大一点的一个中年人来跟她商量说，我可不可以跟你换一个座位啊？我可以补差价，我的那个铺在中铺，我的亲人是一个83岁的老人，他可能坐在上中铺不太方便。然后这个孩子果断呢他就收拾东西了，但是他发在这个自媒体上的时候，他说的是，本来我看到那个前几天这个下铺拉帘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我身上，我也坚决不同意换。但是他事处这个事情当中的时候，有人很客气来跟他商量的时候，他立马就把自己的行李打了个包，然后他就换了，
就是前后不同。
对对对，
第一个呢，老年人呢，其实他是那种指责，所以呢，年轻人在帘后对他呢是不理睬。第二个呢，就是有了那种商量，所以看83岁了，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讲也会触景生情，比如说会想到自己的爷爷奶奶，让他们爬到中铺去可能不太容易。
是，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铁路，他的那个回应，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哎，中国铁路12306客服的这个回应有点和稀泥，似乎把这个矛盾又推向了人民之间。那他说呢是跟这个旅客协商好，其实现在看来协商可能是最好的一个途径啊，
对，
没有必要剑拔弩张。那么我也想问一下王律师，王律师今天呢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呢我觉得他就是年轻人的代表，他是1999年出生，基本也算是00后了，
是的
对。再一方面的话呢他又是一位律师，对吧？所以呢我们就会以你自然人和社会人的角度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中来。
好的，
任务比较繁重。王律师，我想先问你一下，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睡在下铺的年轻人，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儿？你首先我想问你一下，你会不会挂帘儿？
挂帘儿这个问题，我觉得要取决于这个车程的长短。如果说只有3-4个小时就到了，那我可能不会挂帘儿。但如果我要坐10几20个小时，我会考虑去挂一个帘儿，因为我自己的睡姿，我也不想被别人看见。我觉得别人看见我的。 睡觉的姿势对他们也是一种打扰。
嗯，
对，
可能会选择挂帘。
嗯， 嗯，那这里面就是出于一种隐私的这样一个考虑。
嗯嗯，
其实在今天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他不愿意让别人看见我睡觉的样子，包括父母，对吧？
对，
如果你的父母进入到你的这个卧室不敲门，突然之间进去的话，你会很愤怒。
嗯，可能会惊慌失措吧。
为什么会惊慌失措？
就是你突然你一进来可能会吓我一跳。
嗯，甚至于觉得你不敲门就进来，即便是父母，其实你也很侵犯我。
嗯，其实对于自家父母而言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隐私可讲。
嗯，
但是在铁路上针对陌生人可能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
哎，你们上大学的时候都挂帘吧？
跟您实话说，我们是四人寝。
嗯，
他们三个都挂了，我就没挂。
他们三个都挂了，你就没有挂。
你为什么不挂？你为什么不挂？因为他们别人是可以看到你的，你看不到别人。你为什么没挂呢？
我觉得啊，那个帘儿比较闷，而且大伙儿都是小伙子。
嗯。
我这一点我就没有太在意
啊啊！
睡觉的时候我看不见他们，他们也看不见我，其实就相当于我挂了。
对，一般呢你也是追求和他们晚睡，比他们晚睡。你看这个里面就是年轻人他会比较注重自己的那个隐私。
是，
其实我觉得不单单是年轻人。
嗯，
孙霞，就我这个年龄哈，我如果去坐卧铺是下铺的话，真的是要在那上面是要睡一觉的话，我也会挂帘。
嗯
嗯，我也会挂帘。
嗯，
好像是我觉得今天跟以往大家对自己的那个私人空间更在意了，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人，但是老年人可能不会挂帘。你们同意我的想法吗？比如说睡在下铺的是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甚至于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他会不会挂帘？
我认为很可能性很小，
可能性很小，对吧？
对，
他也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的睡姿。
对，
嗯，孙霞，你觉得
这个事儿倒也未必，我觉得还是跟个人的这个性格有关系吧。
嗯，
有的老人他可能就是特别
普遍状态的，
对对，普遍状态的可能他不会太在意这个事儿，但有的老人他可能对睡眠有一些要求，或者是对清洁性有一些要求的人，他可能会选择。
但普遍来看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老年人跟我们今天的中年人，还有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其实在很多的那种认知，包括边界的大小，这方面，包括对于隐私的这个认知，到底隐私重要与否，其实都有着非常大的那种不同。
对，
所以我们对坐在这个在下铺的这个年轻人挂帘，我们表达的是一份理解。
对，
我们觉得是可以的，而且12306也说也是可以的。那就想问一下王律师，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他挂帘儿侵犯别人的权益了吗？别人会因为他挂帘儿去起诉他吗？
其实这个问题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很
简单，没有什么争议。因为在你跟这个铁路公司购买车票以后，你对你车票上所对应的座位是享有这个绝对完整的使用权的。你挂帘儿，只要没有挡到上铺和中铺去上床的那个台阶，你就没有侵犯到公共空间。你只要把它挂在自己的位置上啊，也不影响通风，那么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说你不可以挂这个帘子。那这也是一种默许。
只要不挡那个小楼梯就可以。
对对
对，
对
吧？
对，不影响别人正常的事。
那么他没有挂帘儿，如果有人说可能不打招呼啪就坐在那儿了，这个时候孰是孰非呢？
从法律的角度上吗？
是的。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我因为下铺是要比上铺和中铺多花钱的，我既然多花了钱，那我就应当享受更大的空间的所有权。那么在我购买车票这一个范围内，这一期间下铺的整个位置它都属于我的。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坐在我的这个床铺上，不能说违法吧，但起码它是不合理的。
首先你得征求我的意见，我是否同意，对吧？
对，
而且要做多长时间由我说了算。
对，就如果真正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较这个真儿的话，就是如果我是上铺的人，我是没经过你允许，我是不可以坐在你的铺。
对，法律是不允许的。
是， 啊，所以呢，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他充分的了解他的那个权利的范围，权利的边界是在哪里哈。但是孙霞，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你的那个大学，离你的家乡有没有这个坐火车的这个距离？
有，
有。
我在沈阳上学，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年春节，不是春节，就是放寒假的时候，可能那个寒假离那个就是春节比较近，所以那年春节，我和我的几个同学是就坐在火车的那个过道上回来的，就是我们坐着自己的行李，对，没买到座，然后坐着那个。坐着自己的行李回来的，那我就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当时那可能是1999年的事儿，很多人其实是跟那个就是座位的所有者商量，我可不可以挂个边坐在这儿的，就是一个座上可能是可以坐三个人，但是实际上是坐了四个人，
是挤一挤，
对对 对,
对，
大家挤一挤，
是
过道里都是人，
对，
你就是什么卖什么花生瓜子什么矿泉水是推不过去的，
对，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曾经就是那个在北京倒车，从北京要坐车到四川，那个时候我父母在四川，我记得要坐两天三夜吧、三天两夜，三天两夜的火车。我印象特别清楚的就是我们在北京始发站肯定是有座的嘛，哈，后来我就看到我旁边有一位老人家，他是站着的，我就觉得他挺辛苦的，我就站起来把座让给了他。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坐一会儿，完了我再坐一会儿，我们来交替，结果这位老人家一坐他就不起来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年轻人，90年代的年轻人，那时候我们20多岁，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点不太敢去伸张自己的那个权益，我就一直等着他自觉，但他好像把我给忘了，完了我就一直站在他旁边，我印象特别深，我一会儿那个把左腿抬起来，一会儿把那个右腿抬起来哈。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情印象特别深？我当时就在想说，他为什么那么理所应当？他为什么对我给他让这个座没有一丝的心怀感激？他为什么没有考虑到
你也会很累，
年轻人我也有累的时候，因为我一站要站那么长的时间哈。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会看到说，不同年代的老年人，不单单是今天的老年人，大家都会倚老卖老。都会觉得我老你就应该体谅我。
我觉得这个也要分人。因为在这个窗帘事件发生以后啊，我是在网上看了很多的评论，其中就有很多老年人的评论，60岁以上的，他们都会说我自己是老年人，但是我支持这个年轻人的做法。
对，是，我也看到了，尤其是北京大爷，
对，
那
对，义愤填膺，
义愤填膺，对对对，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老年人的群体中，还是在年轻人的群体中，都有高尚和低劣之分，
对，
是，
是吧？
对，
都有这个素质比较高和这个不讲道理的这样的人群，这也就是说，在哪里都有这个好人坏人，都有讲理的和不讲理的，我们不能一概论之哈。但普遍的来讲，我们会注意到，老年人他，不单单会倚老卖老，而且你看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做法，我当时就在想一件事，我在想说，我们还在担心今天的老年人不会用手机的时候，他们已经很快速的学会了
对
拍视频上网，对年轻人进行道德绑架的这样的这个网暴的始作俑者啊，这个小王怎么看？小王，王律师，我不能倚老卖老，王律师。
我觉得这个老人他拍视频发出去的这个做法，可能已经比较晚了，因为我们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还有网络的飞速发展，现在已经过去了那个谁拍视频谁有理的阶段，现在的网友不像以前的网友都会客观理性的去分析这个事情是谁对谁错，并不是说我是个老人，我拍视频发出去了，我就一定占理，而从结果来看，他也是遭到了反噬，对吧？因为基本所有的网友都是对老人进行一个批评，
包括老人也对这个老人进行了批评，
是的，没有取得大家的支持和同情，
对，
所以说关于老人 但是这个老人竟然会拍视频发抖音，这个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很多老人可能连微信都用不明白。
对，但是同时呢，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场景，也想和大家来分享。
嗯，
比如说这个70岁的老年人，他呢，因为你让他老在中铺待着，如果时间很长，其实对任何一个人，比如说老年人，
对，
就我们也受不了。
对，
那么他呢就在那儿站着，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在一楼，他就是拉着帘儿，他就在那儿躺着啊，任何的姿势别人都看不着，在里面舒舒服服的，当然这是他的权利，但是我们的老年人就是在旁边站着，没有人给他让座。
对，
每个人都是符合规定，符合这个都在法律的框架之内，都是没错的。这样的场景我们能不能接受它？
我觉得不能接受。
嗯，
因为年轻人他也有老的时候，年轻人也不希望自己老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处境，
冷酷。
对，
就是说我们都去遵循那个界限感，和我们都去遵守那个法律感的话，我记得我们在有一期节目中也讨论过，
是
说会不会觉得有那么一些冷漠，它是不是也是一种暴力？孙霞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考虑哈。第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从火车的这个场景上来讲，它可能未必会存在这个老人他一直站在那儿的这种局面，因为他那个卧铺车厢他边上还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可以伸拉的那个临时的
那个已经被占满了。
对对对，那个、那个座位其实我觉得
那个也没有规定说必须得给老年人，
对，轮换着坐一下。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老年人一直站着这件事儿，可能不是说他会是一个必然会出现的一个情形。那么如果是说这个事儿确实可能是个别的偶发性的存在的话，我觉得从老年人的角度来讲，他未必说这个事儿，如即便是遇到挂帘的人，他也未必就一定要把他就是帘子内外给他对立起来。我觉得完全可以说像那位就是后来发视频的那个年轻人遇到的那个人一样，就是我情绪很缓和的去跟他沟通一下，你看那个我可能打扰到你了，但是我确实有点累了，我年纪有点大了，我是不是可以在这儿坐一下？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年轻人是不
会
把不说出口的，
对，是会让他坐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们老年人不那么倚老卖老，不那么很强势的以道德来绑架年轻人的时候，其实你要想一想，如果他是你的孙子，
是
他是你的儿子，这个时候你会怎么跟他说？你甚至还会觉得，哎呀，我站着吧，他挺累的，让他好好休息。
是是，
对，孙霞说到的那种真的很友好的协商，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会那么无动于衷。
对，
所以呢，
我相信大多数我们今天，就是当今社会大多数年轻人受到的这种教育也好，包括自身的素质也好，我觉得完全可以支撑这件事情向着一个比较良性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是
的，
那么年轻人究竟会不会来接受老年人的这样的一种协商哈？我们一会儿呢就要来追问王律师。这样啊，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的话题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发微信 DL1033 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交流。那么抖音前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发评论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来。好的，我们在这儿呢等待着您的观点，稍后呢我们会来和您共同呢来探讨这件事儿。